其实西藏佛教很多蛮重要的这些典籍，然后跟这个研究在英文里面蛮多的，水准都不错哈。我们中文这一部分还有一点这个还差二三十年的这研究的成果的时间。好，嘿，嘿。哎，对，他有跟我讲，对，我从英文翻过来的，嘿，那个根本论是藏文啊，先翻成英文以后，拉里仁波切在维吉尼亚大学教书的时候，不，他在那边客座2年的时候，他讲的，啊，那个译者，英文译者 Jeffrey Hopkins 教授是我的大师兄啊，哎，那他前阵子来台湾。也常来台湾，我也跟他这个蛮熟的这样子，哎，他译了蛮多，他译了二三十本有关西藏佛教方面的书哈，也可以讲是西方，大概是美国这边的大译师了。我把它换成中文，
中文的就没敢翻
没有我他的东西我翻我大概都只翻，我现在翻了5本，1本达赖喇嘛的。2、3本我的师父，我的指导教授，那个索巴格西的一本拉提仁波切的，我最近是真的没有时间。我另外一本书是要还是萨迦格言，萨迦班智达的哈，萨迦派的那个五祖啊，那最有名的学者萨迦格言，那个也是我另外一个师兄把它译成英文的啊。那现在通常是这样哈，传统的。西藏的典籍了啊，现在如果光译出来啊，你译出来就会像大家知道的哈，其实根本论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嘛哈，然后呢西藏的这个译师就是大师译的，就像你们看那个现况状论一地啊，哦就是那个样子哈，他就是很就是把它译出来而已哈，那但是西方的这个佛学研究。通常就是说会在译这些经典以前，会对它做一些研究，历史背景的研究啦，哈，或是把他的思想再做一个整理，哈，或是就某一些重要的一个问题里面，哈，再去探讨，哈，或是说，如果是像现代还这个70、80岁的这些西藏的大师，他讲经的话，他就会把根本论讲完之后，他会讲。讲解嘛，就等于他的注解啊，通常就是根本就是那个论点跟注解哈，一起哈，这个包含注解讲解，这样会比较容易懂，不然这个理解上哈，如果说只读那个根本论的话哈，那个论点的话，其实就是很困难嘛，因为它很浓缩啊，哦，那需要很多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去解释啊，就像现况状论就是这样，273颂而已啊。可是就是基本的成佛之道都包含在里面的哈。那我们讲多久？我们讲了7、8堂课了哈，才是讲这个2颂啊。对呀，好，那当然我也可以就直接去把它消消文啊，哦，这个文字的意义讲一讲哦。这样就也是一种讲法了。问题是，这样的讲法，比较啊，没有办法把经论里面所隐含的这些深意啊，哈，这个把它给诠释出来，这样子。对，对，索巴格西仁波切，他仁波切有2种哈，第一种就是转世的了哈，转世认出来的，我们都叫他仁波切，Rinpoche。哦，就是那个价值切哈，就是谦波的意思，所以这个仁波切就是宝的意思啦。那我们现在讲仁波切就是这个僧中之宝，因为他们是僧团里面修行最好的这些这个成就者嘛所以能转世的当然是要他要能转世，是他要在某一世的修行已经很有成就了。所以人家才会去怀念他，所以才会去找他的转世。那另外一种仁波切是当到住持，在藏文叫 Kenpo Rinpoche Kenpo Che、哦、那这一种也会叫这个仁波切、哦、因为他是这个一个佛事的领导嘛、哦、那我师父不是转世的、哦、但是他是一个从大概九岁出家就慧根非常好，而且这个他非常的用功、哦、他的这个整个对于佛法的理解、哦、非常的这个从义理方面非常的精通、哦、所以达赖喇嘛1959年在考格西学位的时候，在拉萨的西藏黄教的三大寺，感颠有两个杂仓学院，哦，色拉寺有两个杂仓，哦，甘丹哲蚌寺有三个杂仓，一个杂仓都几千人，他是代表色拉杰杂仓出来啊、哦，这个跟达赖喇嘛辩经的，也等于是类似这个他的这个提问的人呐、啊，或是我们现在讲口试老师那样的一个地位的，所以他这个非常的在拉萨就非常的优秀、啊、特别在中观方面、哦、的这个造诣、啊、非常的高、哦、你们不是看过那个西藏的那个他们在格鲁派的喇嘛在辩经吗？那个动作姿势都很大嘛，哎，而且还把对方给这个吓坏了或干嘛，据说我师父辩经是没有那种动作的、啊、他说两三句话跳一下子啊，对方就对，
这边有没有可以看到他翻过来的一个所谓辩方法？
因为那个是他们留在他们三大寺各自有各同不同的教本啊、哦、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们的像华尊法师译过来的这个八品七十一略解，那么对这个先观观论里面的八品啊，我们讲的一切相智道智一切智一切相加行顶加行见次加行刹那加行到这个法身，好、哦，那这八品八章，那每一章它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哈、哦，这个在佛教的这些在西藏佛教的注解里面，我在第一次还第二次讲过了哈、哦，相关专论的注解在佛教在西藏大概几百本。那不是为什么要写这些注解，就是到底我们现在从波罗蜜多讲起，什么叫波罗蜜多，他们就可以变很多、哦、那么变很多，现在就是说对于波罗蜜多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那一个杂仓呢，一个学院呢，它会由它这个主要就是建立那个学院的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就好像一个大师一样，他会对这部论点啊、哦，比如说对相关专论啊、哦，他有一个解释，有一个注解。这个总的注解呢，其实就构成了哈、哦、这个学院的人，他要遵守他们的祖师的解释，他以这个为标准答案，好、哦，要开始就是在这些依据这些去辩论啊、哦，就是去分辨这样的解释对，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错那样的东西，那。他们怎么变？好、哦，其实它是依据一定的辩经的，就是说因明的规则。可是它就是因为学不同的论的时候就好、哦、不同，在比如说相关专论要学五年呢、啊，他呢第一年的哈、哦、从这个敬礼诵开始，他然后他上完课之后，他那一年的也许两三百个学生就分作十班。一般大概20个左右，那每个人去他不同的那个老师那边上完课以后，就去辩经，就是讨论课就对了。其实辩经就是讨论课，好，那讨论课呢，这个讨论课还是有一些参考书就对了，好，那这个参考书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学院的哈，那个大师所写的哈，那就是大概是他们公认的标准答案。可是每个老师呢？对那个标准答案有时候就会不同的解释，那你学生听了不同的老师的说法或是不同的注解以后，你到上场去辩论的时候，你就是比如说今天的主题就是在于这个只是在我们最开始的敬礼诵求其声闻有辩智的这一段，他们下午每天呢下午就要去辩论啊，好，那这时候能够想到有关所有的问题 都是可以变的，都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没有，我没有经过这个，因为我们在美国读书，这只是西方的大学的研究所的这个博士班的课程，没有，哎，但是你在读注解的时候，哦，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因为它本身的风格就是那个样子，好，像我主要像我依据的这个新华传论的注解是那个宗喀巴的大弟子贾朝杰 Gyaltsa Dharma Rinchen 是写的，这叫做这个南学民公言，哦，就是这个详解，哦，新耀庄严，哦，那这个是宗喀巴最晚期的对于新华传论的解释，但是因为在之前宗喀巴是大概31岁就写了一本经曼书，大概600多页，很大，最大的，那他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年纪的这个增长，他的这个学问的增长，他的这个政务的增长，好，他后来对于他先前在经曼术所写的东西，好，有一些提出一些修正，但是他自己年轻太早就把那个书给出出来了，好，他就不好去改，好，他先前啊，自己讲过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就让他的那个大弟子啊，啊，达曼仁谶哈，把他讲经的那个笔记，好，依照他讲经主要内容写的这个《南宣音波根》。那这个《南宣音波根》其实就是在格鲁派里面三大士哈，共同认为有关《现光专论》他的这个里面的寄送哈，这个最权威的一个解释，好，那像在《南无宣经波篇》里面呢，好，这个他一开始他就会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因为这部论点在印度佛教就留下20几本重要的大师的注解，到了西藏之后是几百本，那么西藏的辩经啊，它真正的意义啊，其实是这样子，好，就是说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好，那佛讲了，好，不能只是听了就信仰而已，就要像金子一样，好，你要去切它，你要去烧它，好，你要去磨它，发现好它有没有杂质，好，也就是说你要去怀疑它，你要去思辨它，你要去推理它，要到以这个正理能建立的时候，也就是像你看看是不是纯金呢，好，就要透过像现在我们，对啊，我前几天才陪我太太去旧金子，好，换去这个最近有在收购，哎，他真的，他就把它给哈打开来，然后一些像手环不是扣环的地方有一些零件，他就把你挑掉，哦，真的，哦，那你要看你的纯度是多少的，好，他们就是这样子验金的过程嘛，哎，现在是最高的，哎，对。我结婚的时候好像是现在的1/2而已，所以我们赶快去帮他换一颗钻石这样子。那所以佛陀就讲，哦，对于我所说的教法你不能啊毫无保留的接受，要像这个炼金的人，就是说这些啊帕吉曼啊这个的这些师父们，对于纯净检验要以最高的标准。所以一开始佛法哈，它就是我上次前几次也讲过，佛陀的内在的证悟啊属于他个人的，可是呢当他要去传法的时候，他是必须依据这个社会所接受的这个正理或是真理的标准，那这时候哈，他所讲的东西能不能被接受，就是要合乎因果嘛，合乎现象里面的真实嘛，对不对？他讲一开始讲四圣地，那个圣地地，那个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好，那所以佛法有两个传统啊，一个是理智的传统，理性的传统，在理性的传统呢，是因为佛所说所开示的正道是解脱证悟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要能够清楚的正确的完整的说明，好，人所经验的现象里面的各种因果关系， 也因为它是客观的真理，所以它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就于真理的部分，什么是真理？真理跟不是真理要怎么判别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里面经历很多事物，可是我们会对很多的经验里面产生很多的判断，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自己的这些意见啊，这些判断如果不符合现象的啊，这个真正客观上的表现的话，通常我们就说你说错了，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对，是的，你说
现象上的所谓依什么样的现象，
对对对对，
这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
是啊，当然这有相对性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哈，有两种的哈，我们现在讲的哈，有一种叫做客观，我讲客观的真理的时候哈，我如果讲它是客观的真理的时候哈，这里面一般我们现在以现在来讲呢哈，什么是客观的真理？像数学哈、哦、这样的东西，自然科学哈、哦，自然科学这样的东西是客观的。好、哦，这个就是从那个对象本身啊，你的对镜本身，它的性质经过测量，经过一个公式的检验，经过一个科学的那些检证的标准，谁来都不能否定。好、哦，那就是客观的标准，就客观的真理哈。哦，有一种叫做主观的，主观不是说我认为它就对就对哦，好、哦，主观的是还要经过诠释，好、哦，所谓的诠释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观的东西，基本上通常呢，哈、哦，是牵涉到一种所谓是客观的真理本身，哈、哦，我们现在讲它通常都是有一个从。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对镜哈，我们就是物自身了、啊。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来讲，以一个哈物的哈物理的现象，这些现象为主，用它本身来作为判准，好，用这个现象本身的表现的性质内容来作为判断对或错的标准。主观的真理是像哪些人生意义的问题，对不对？好，美感的问题。或是有时候是伦理道德的方面的问题，好、哦，这个是必须要依据判断的人他自己哈、哦、某些自己人生的经验，或是他的一些在他所这个产生的那个社会文化里面所共同认为什么是对的这个基础，好、哦、去说哎。这些像意义啦、美感啦，这有时候会因人而异的。好，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很难用客观这个概念来。
对对，是啊。我们现在讲哈，真理有两个层次哈，客观的真理的部分，一加一等于二，不管你信什么教，大概都是没办法改变的啦哈。主观的真理是什么？是牵涉到意义的问题、没感受的问题、伦理性的、道德性判断的东西，当然就没有办法哈。就是说就绝对是怎么样，所以主观的真理本身是相对的，但是主观的真理如果是相对的，那还有没有真理存在？当主观的真理是相对，比如说信仰就是这样啊，宗教信仰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有上帝啊，好、哦、啊，我真的他也显示给我看啊，啊，我透过我深刻的信心，对不对？我可以真的感觉到上帝的存在，那你感受不到，所以近代的哲学比如说从这个范畴的角度讲，它是本体论、形上学、认识论、方法论、哦、这些就是来说明不同层次的，试图把所有的主观的真理的部分给予一个先从架构上或是从范畴上给一个普通的定义、哦、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主观的真理虽然是真理、哦、是个人意义的选择哦，或是判断，但是它不能一样啊，这两个东西都不能违反逻辑的原则啊，都不能违反逻辑的原则嘛，基本的逻辑的原则啊，好、哦，只是其实主观的是你是在那个最根本的第一义的部分，你接不接受？你是接受哪一个？
大前提小
前提小，那大前提小前提才是逻辑推论问题，就是那个第一义，就是一开始他那个理论的立足的那个最初的假设，好、哦。 在那个最初假设的部分，这个最初的假设的部分是什么？对一神论而言，世间是造物主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佛教跟它的差异就是在这个假设上不接受，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回到主观的真理作为真理的形式，好，佛陀讲了一句话，我就认为这已经把主观的真理客观化。他说有一个外道问佛陀，什么是真理？你能不能把你认为的真理说出来？佛陀就说，世间人好，都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经验、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认为我所讲的就是绝对的。每个宣称他了解真理的人，其实好，都是在拒绝有其他真理的存在的可能性，对不对？好，他说我认识了，原来好，这些所谓宣称真理的人，好，他说在拒绝好，他拒绝了别种的真理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只认为好，他这样子是最高的真理，这样子的一个宣称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达到最高的真理的。因为在现实上就有跟这个主张这样真理的人去做不同意见的辩论，所以佛陀说，你如果认为我说的真理是什么，要问我真理，我没有办法说真理一定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世间上认为自己所坚持为主张什么是真理的那样子的主张的方式的人，他们所主张的不是真理。因为真正的真理是不能像这样子的方式去主张的，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主观真理背后那个执着真理的人的条件，那个主观真理的条件给说出来了。那个条件是什么？是他一旦认为他所主张的真理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就排斥了另外一种真理的可能。既然他排斥另外一种真理的可能，他就不是真理了。那发现这种形态，这种主张什么是真理，作为自己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的那个限制，好，其实这就是佛陀讲的迈向真理的第一步。
老师这样来讲，可以连成这样解释吗？
对，
我们都不要去触碰所谓主观客观，当然都可以探讨，但是这里面是不是牵涉到所谓的绝对真理这个部分？
对，所以佛陀说真正的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旦主张真理是有绝对的，这样的真理就不是真理。
那如果说我们讲说目前是尚未知道什么是绝对真理，但以后以佛陀来讲，他怎么讲，以后有没有可能，当然我个人绝对相信有绝对真理，不然真理这两个字是应该是无法理解。真理，
真理可以是相对真理啊，
对啊，但是总有一天绝对真理要被发现，那不是现在而已。
有啊，在佛教讲绝对的真理就是空性啊，万物都没有绝对的自信啊，所以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说佛法以空性来作为它是一个绝对真理，可是这个空性本身是什么？是一种否定哦，否定的形式哦，
搞不懂，
他还是搞，他搞得懂，
真的还是搞不懂。
他搞得懂，搞不懂的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你从你那种思维里面要去了解空性，哈、哦，你是假设着，哈、哦，这世间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对不对？绝对的真理就要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这才叫绝对真理。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一种性质，就只能说这样子才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我这种讲法跟那个刚刚老师讲的那个什么物质生物质体嘛，
对，
违背的
嘛。对，
物质体可能他就说，
对，
没有绝对。
物质体是物本身
不了解自己嘛？
不是物，物本身当然不了解自己。我们了解物，好。康德在讲这个是从认识论的立场讲的，好，他讲物是生 thing in itself 跟 thing for itself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物 本身比如说这块黑板作为一个东西，他不可能了解他自己黑板这块东西里面有一定的性质，但是这个性质是由于我们要认识他的人好去说这个物本身是什么。但是我们所谓的客观是让物本身的特性来，我们对这个物进行诠释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解释的时候，是以物这个是这个认识的对象的性质来判断我们不同的主张正确与否的标准。科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物本身有它的性质，可是物的性质是人发现的，但是人不能因为主观认为物是这个样性质，哦，另外一个人物说那是那样的性质，就因为说我认为物是这样的性质，因为我的关系它就对的，不是，要看物的性质的表现来说，我认为的这个物的性质这样是对的，而不是依据所谓提出对这个物的人解释的，哦，是对的，这种真理的形式就是客观的真理。
老师，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物质体，我们姑且把物这个概念撇开，
对，
是讲人，
对，
我对物的了解好像是说广义来讲，
对，
人都是在
没有物，你现在有两种了。你现在有两种，如果你把它放在经验界里面，哦，这个物作为一个 object，哦，
对啊，
一个对象的话，哦，它有两种，一种是外境的对象，物质的对象，哦，另外一种是意识本身称为意识的对象。意识什么，如何会称为意识的对象，很简单，你看语言文字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开始是形状颜色所构成的，可是当你了解这个，你看到这个文字它这样的笔画过程的不是那个笔画本身颜色本身，是这个笔画背后传递的意义本身，对不对？那个意义的内涵呢，也就是这个对境是抽象的，当对境是抽象的时候就要进入主观的真理。好，哦，当然你可以跟我讲一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哦，一加一等于二，好，哦，是抽象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真实的东西叫一，一是概念，但是一呢是依附在这个单位数量单位的这个实质的这个物体上形成的对它的直接一个 generalize 普遍化的一个符号的或是一个量的给予而已，所以它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它还是以物的性质本身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判断的时候，它当然还是属于客观真理的这一部分，对不对？主观真理是你个人的生命经验条件，所谓个人经验条件不是说我高兴我就承认，我不高兴我就否认，不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同，主观真理是依据个人的生命经验，一个在西藏高原牧民的这个高原的牧民没有看过电视的人，你跟他讲你在达赖喇嘛你可以看得到，哦，你看的电视你可以看得到达赖喇嘛，对不对？他不会相信，他没有看过电视，他以前认为的那个好，哦，影像一定是他要眼睛直接看到嘛，对不对？那我们讲的那种，这时候判断里面有所谓的，如果他的个人的经验是在这一部分，哦，但是这一部分其实也可以变成客观的，只要他经验扩大的，你真的把他找来给他电视看，他就会相信的。好，所以这一部分的主观呢，还是以自己的经验里面的那些呢，所谓的这个经验部分呢，还是有些是客观属于物理的生理现象的这部分都可以证明。其实这个主观的真理，最终的是最困难的是哪些？是在那一些客观现象、物理现象这些所。这个范围之外的意义的问题、价值的问题、感受的问题、喜好的问题，没错，这是因为人的不同、经验的不同，好，所以它形成的判断的基础就不同，而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 generalize 一般化成为像物理的现象、数学的现象、化学的现象、自然科学用物本身就可以来判准，因为那个判准的基础是在自己的经验感受的那一部分。心理学是试图的把这个认知的过程以人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把它变成客观化，是把它变成客观化。但是心理学所谓的客观化，还是要透过很多的观察记录的这个东西，它能穷尽的是有限哦。哪些是有限？禅定的状态，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好，你喜怒哀乐，它还是要透过你外显的一些现象，去把它给这个用统计的常模给它标准化，你才能够测量等等啊。
但是以后未必搞不清楚。
未必搞不清楚啊，我同意啊。就像以前没有望远镜，以前没有这个电波的观念，对不对？以前这个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认为这些细微的物质的媒介是存在的啊。以前都有可能，就是因为都有可能，所以才是空性啊。所以你现在认为的绝对真理是现在而已，我要把你的条件加进来。什么是真理？就是要了解那个真理背后的条件性。如果你加了那个条件性，它才是真理。但是你把条件性去除，说这就是绝对的真理，它就不是真理。
但是我总觉得空性里面应该有一些基础嘛，
所以空性当然是有基础的。
没有基础，它
空性的基础，空性的基础，哈、哦，就在于这个现象。空性的基础在哪里？问得太好了。空性的基础就是那个现象本身。没有，我再进一步给你说明。好、哦，空性的基础是在这个现象本身。我们说一个这个茶杯，哦，这个茶杯有没有空性？这个茶杯讲它有空性，就这个茶杯是不是绝对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它有很多东西构成嘛，对不对？它有很多金属，从材料上的角度来讲，好、哦，铁、塑胶，好、哦，还有贴在这边的东西，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茶杯是一个概念，是从它的形状加上它的功用，其实以功用来界定这个茶杯，对不对？就是用来装茶的杯子，杯子是这个茶杯里的基础。好，茶杯的概念的基础是背后杯子的。这里面有酒杯，对不对？金杯、银杯，对不对？杯作为概念就是这个茶杯概念的基础。可是这个杯子是怎么定义的？是从它被使用的功能去定义的，是不是？好，那你现在问我空性有没有基础？我说这个茶杯它没有自信的意思是，这个茶杯它的产生，注意，没有自信，没有他自己，不是自己生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一直讲自信有这么重要？因为你在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眼耳鼻舌身一开始看的时候，第一个对镜，那个第一个认识产生是那个对镜的内容，对镜的 image 或是那个内容的东西。这个内容的东西就告诉你，茶杯就是茶杯。好、哦，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baby 不知道这叫茶杯，茶杯是被教育出来。可是当我们现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因为习惯了它的功能，我们大家都认定它就叫茶杯。茶杯对我们现在来讲，好像变成它有特殊的功能，它有特殊的性质了。它因为我们认识它的时候，它造成对我们有一种好像特殊的功能、特殊的性质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对它认识的唯一的内容。而我们日常生活的认识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是不是正确的认识？茶杯当然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是正确的，是不是就近的认识？认识有两种，正确就是客观与否，对不对？就近的时候是说它更深的本质是什么？那当我们说我们对茶杯，我们知道这个一个眼睛没有瞎掉的人，意识正确的人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人看到它是茶杯，狗看到它也不叫茶杯，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杯子其实只是人的概念性，但是呢，我们忘记它的条件性。好，我们甚至会跟一只狗说：“哎，小黄，去把那个茶杯叼过来给我。”对不对？当我们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以为狗，好。是认为这个就是茶杯，不然你怎么会跟狗说你去把那个茶杯叼过来给我？ 那这就是什么？果见。所谓这个见，我们把我们人个人或是这个个人所存在的那个背后的社会文化所定义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所以当我说我们跟一只狗说，小黄你去把那个茶杯叼过来的时候，你是假设那只狗也认为这是茶杯。那这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有限的认识开始普遍化甚至绝对化。这样有什么不好？这样有没有就近的真理？这是是就近的真理。
但是我们在实用上来讲，人生就是
对，所以要说从这，但是我们就忘记了，这是我们人的观点呢、啊，只有人的观点呢、啊。我们这时候叫它茶杯，只是相对对人是有用的啊，在人的世界里面可以成立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每一个认识，每一个认为对的东西，都是在有限的条件。所以你每次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就是我认为这样就对的，就是对的嘛。那个。我只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啊、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对的，就是对的时候，那个别人也认为我这样的对的就是对的，他的跟你不同的时候，你们争吵了。
我们试图努力超越这个。
对，这就是我们要把它客观化的两种里面，第一个回到物自身、哦、知道这个茶杯、哦、是其实从功能上去命名的，如果从材料上来讲，它是一堆铁的组成。那对狗而言呢，狗不需要用杯子喝水，对不对？它一样，这是物体哦。狗也没有一个名字叫它叫茶杯，也没有一个概念认识这样的东西叫茶杯，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狗说，小黄你去把那个茶杯叼过来的时候，那只狗如果听不懂的时候，就可以打下去，你怎么那么笨、哦、我叫你去把那个茶杯叼来，你为什么不去把它叼来？这时候你责怪狗。我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哦、
我来延伸到那个空性、啊、
对，
空性假设是释迦牟尼的智慧、啊、
对，没有没有，空性是释迦牟尼的智慧，这个空性是遍在的，只是释迦牟尼发现它而已。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人把它解释，包括老师你看、嗯、大概都是差不多这样对空性的解释。对我来讲，我就是小黄啊，我就会跟他吵架。
对，
可能就是空性、啊、一般我不晓得这师兄师姐是不是真的了解。我认为空性真的要把它搞清楚很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对，
都是老师你讲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嘛。
对，
没有自信，没有什么吹，
没有，这个从语言的定义上要从那里开始，但是用这个概念去说明不会保证你了解空性，但是要从这里开始。
有没有可能从另外一个？
都有可能啊，当讲空性就有可能啊，就有可能从别的地方，从别的地方去理解。
我听到的空性的解释大概都是我归类就是这样，但是我试图努力，因为我也希望空性跟我相应嘛。
对，
我不相应的话，我又试图努力解释我的这一套空性的理论，我才说很多东西空性。
那个你所说的，你所解释的空性也不见得不对啊，只要你符合好、哦、这个佛教这个社群里面好、哦、对空性。看是哪一派对那空性的见解、哦、我再跟你说、哦、有关空性的见解，从小圣的、哦、两这个说一切有部到经部到大圣的唯识跟这个庄观都吵成一团。所以你要跟我说什么是正确的空性，有没有绝对的空性的见解，我也不敢跟你讲啊，没有啊。
我个人也可以创造一套，
可以啊，可以啊。所以这样子空性它就不是绝对的，一定是什么空性的目的是什么？讲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是去除你的执着，让你的认识越接近那个物自身的真理，让你的主观的真理越接近客观的真理。
会不会稍显消极、啊、我
怎么会稍显消极呢？
就是说你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哦、随时都淡掉。
不是随时都淡掉，不对，你自己主观的意见，你要知道你的判断，你的思考是怎么产生的，你的判断思考，你的意见适用的程度到哪里，在那个适用的经验的范围里面能成立，它就是有效的，它就是正确的。不是空性，不是说自己可以没有意见的，那就错了，那叫没有意见，那不叫空性，对不对？不是说今天证悟空性的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那是大错。我从头到尾就是说，空性的目的是让你的善法、哦、把这世间里面的 种种的最好的组成的可能性，因为了解他的条件是由条件构成，所以他不会有自信，以后就是表示他是永远是能动的，可以改变的。他在现象面，你讲的妙有是在现象面的层次，只要你有善心，你有那个感受，你是可以在现象面的层次创造出以前任何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这个在现象界的能动性就是妙有。
所以我是感受到一个破坏，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一个建设。
对，空性的目的也就是要空性就是要破坏你的原本固着的见解而已。
对，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应该来体会到相对的一个建设性，
因为它是一个历程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讲，空性就像你现在脚踏在这里，对不对？这只脚在，我们用走路来讲，好，我们现在都用很具体的生活讲空性。你双脚踏在地上的时候，好，这就是你的立足点，你的任何思想任何的判断都是有立足点的，也就是你的观点，你的立足点在那，你的经验累积告诉你形成现在的判断，对不对？但是当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那双脚的其中一个脚要不要先抬起来？要不要？
但是这个前提在于说我踩到这个地上，所以地可能就是一个标的。
对，但是这个标的都是时时刻刻依不同条件而存在的，所以就是告诉你，你如果双脚都不动，就认为我站的我的观点绝对就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双脚不动，你是不能向前走的。不是说你站的脚这地方不对，你只是站在所有地球表面的某个位置而已，你只有占据的某个位置，但是你不能把你占据的位置视为就是说全世界，我占据了全世界的地表。没有没有，空性的不是空性，不是说在我
对，
那我要我讲什么是空性？空性的意思，你这只脚站的这两个位置不一定要站在这里，你的脚可以马上随时提起来站到一个位置，你能够改变你随时改变你站的位置，这就是空性。也就是你现在站的这只脚，你不是像铁一样被住在那里的，也就是你现在认为的真理，好，一定是不是最后的真理，它才会是真理。一旦它是最后的真理，它就没有过程了，它就没有探究的过程，它也没有发展的过程，它也没有检证的必要了、啊。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宗教来批判科学可能是谬误的，因为
我不知道。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是在讲经验界的规则来讲，宗教是批判科学是。在自然现象的部分是谬误的，当然是谬误的。科学家说这世界没有上帝啊，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啊。你如果从演化论的角度来讲，物种演化来讲，对不对？我当然呢、啊，我是佛教徒啊，我接受演化论啊，进化论啊，只是我接受要被修正的进化论啊，也就是那个进化论里面，哦，如果达尔文把进化论说成所有物种的演进就只有这一种的时候，它就不是真理。因为他没有穷尽所有的条件啊，但是他能够观察到地球到现在的，好、哦，在我们这个地球系统里面的，他观察到的东西，他建立起来这个规则，这个理论的解释可以说明地球现在物种演进的现象的时候，它是对的 ，valid， 正确的，有效的，科学的判准，科学没有本体的真理哦。科学只有讲有效没效哦 ，valid 正确哦 ，correct 哦 ，valid 有效，有效是作用上这样做会产生那个样子。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在讲经验现象里面具体内容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但是你所讲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已经不是科学。现象的源头，你讲现象的源头就是本体论的。我用哲学的说法，好，你讲现象的源头就是现象有一个本体嘛，
当然，
对不对？
好，
不一定啊。科学跟你讲，科学否认这些本体论啊。
怎么会否认？他用假设这个机制就是一种本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的假设是靠他后来的经验的，哈， 这些资料的或汇聚以后去验证的。好，如果有本体论，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职能能互换吗？质量这个有本体，对不对？重量有本体，对不对？怎么互换？那本体的意思是什么？
两个嘛，二合一嘛，里面都有。
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科学的语言，你这样讲就不是科学的语言了。好，二合一哪是两个二，合成哪个一，你就要说明，这才是科学的语言。你讲的二是什么？怎么样合成一？科学所要讲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内容跟过程。对，是啊，对，
对。但是你说阴阳也是二合一
吗？阴阳是两种性而已，阴阳一定不是科学的理由。电子有正极负极，这是科学的，好，因为它可以透过测量的东西，好，产生出来。阴阳是在讲哲学的观念，一种所谓笼统定义的性质，两种好不同的范畴的性质的东西，这样子而已。阴阳不是科学的概念，电子的正极负极，正电子负电子是科学的概念，因为它已经变成电子了，正电子负电子，它在电子的这个两种不同电子的性质上产生一个正电子的性质，一个产生负电子的性质，所以电就有正极负极，磁性就有磁的这个正极负极，好，所以任何的科学都是在经验的，在你讲的那个妙有的那个现象界的基础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个现象它不断的依人类真正的经验跟观察，它是不断在转变的，但是不断转变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老实说没有办法彻底。你说这个杯子我们对它认识彻底了吗？所以当你讲真理的时候，特别讲绝对真理的时候，你是在讲究竟的层次。什么叫究竟？究竟的意思是经验的对一件事情的解释有这么多的层次，表面的，中间的，最根本的啊，究竟还包含时间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对不对？你好像讲究竟的真理，人类因为他内心对于是宇宙万象的认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掌握那个最后的真实，他真的不知道那最后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掌握，他为了要解决他的恐惧感不确定感，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真理。好，
那佛就不代表真理啊？
佛没有说他代表真理啊，谁跟你讲佛代表真理？
那解脱究竟都是佛教的，
对，这是我们佛教徒相信的而已。社会学就是这样讲啊，佛学也这样讲，因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诸法作为现象，一个现象是因为有这个条件而产生的，因为一个现象也因为丧失的那产生的条件没有了，它就没有了。佛教当然，佛教是佛哪里是最后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在讲佛是最后，我会讲空性是最究竟的真理，我都没有讲过，我说讲最高的境界，我是在讲佛的时候，我是讲人，从超越的层次可以想象到的最高的境界。我讲高就是表示有低，对不对？我绝对不是说佛等于真理，我从来，我讲这么久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这样讲？
但是别的法师要讲他是真理，
那他去讲呢、啊、当然不看我的事 啊，我看我的事我就要去跟他辩论 啊，对不对？
就是这样来的
嘛。是，但是我会说他如果说佛是真理的时候，佛是最究竟真理的时候，我要问，我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是在什么脉络里面，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说明什么。我不能因为他讲了一句佛就是真理，就像基督教讲上帝就是真理，你应该反过回来讲上帝就是真理，比较多人在讲 God is truth， 对不对？那这个连甘地最近也这样讲 God is truth 啊。那是，那他自己也没，我就跟他说，那你真正也看过了吗？如果我要跟那个法师这样跟我回答，我也这样问他吗？你真的去看完三藏十六部，而因此你确定了佛就是真理了吗？他自己有没有透过那个检证的过程？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呢，我一再的在今天要再讲一次，般若波罗蜜多，好，它的目的不是在彰显究竟的真理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告诉你什么不是真理，而因为知道不什么不是真理而接近那个真理。对，这一部分是哲学语言，说的论点，说的论点都是哲学语言。但是这一部《现观专案论》不只是哲学语言，它有心理学的原理，这是我还没讲的。
有科学的部分。
有，我也不太敢讲它科学的部分，但是它有经验上的基础啊，好、哦。所以我现在是把它从比较心理学的角度，哈、哦，就是说从一个心理操作，因为哈、哦，你要知道，中观是哲学的，哈、哦，在我看来，一家学派，哈、哦。是比较是心理学的，是比较科学的，好、哦。那，
以且行派。
对对对，以且行派，对对，唯那唯识只是以且里面的另外一种说，要把这个哦，这个以且所谓人的那种心理的认知跟这个行动的作用，找到一个本体嘛，那个本体就叫做是就是识，从识产生的嘛，它是它的理论的基本意识就叫唯识嘛，好、哦，一切都是从这个。是本身的作用产生的嘛，对啊，但是真正的一切学派，我们讲瑜伽、yoga 或是一切行学派，是在讲那个修行的过程，哈、哦，怎么样子，哈、哦，这个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以到达什么样子认识的结果的那个过程，好、哦，那这我前两三次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想修行道，好、哦，要到达成佛之道，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过程？成佛是不是可以随便自己说自己成佛就成佛？
这个跟开悟的概念有没有划等号？
没有啊，开悟概念只有开悟的概念，开悟有很多过程哎、欸。我讲的五道，我上次以前讲的，从自量道到这个加行道，到见道，到学道，你只要每个时间哈、哦，每一个时刻是从概念性的了解，发现你概念性的了解，你不需要那些概念去了解，哈、哦，现证的时候直接领悟的时候，那个每个时刻都是开悟哎、欸。好，但是什么叫成佛？哈，无上正等正觉，最究竟的开悟，哎，最高的开悟，哎，好，就是那个开悟扩展，开悟到不能再开悟了，因为所有可能开悟的可能性都完成了，好，那个才叫佛，哎，啊，每个开悟的时刻都是成佛的准备而已，哎。不是哦。我说佛陀不能再开悟，当然呢，所谓的究竟是什么？他到生前，哦，我如果从人类的科学的角度来讲，很惊艳的生前所体会到那个真理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啊，对他而言呢，那个东西是他证悟之后，他的心灵其实还有一个层次。我今天所讲的都是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哦，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通还没有提哦，那个东西是什么？心性的那种清净，好、哦，这种清净啊，不是抽象认识的，好、哦，我们现在讲这个，我一直在讲的那些哲学的，好、哦，或是那个义理的推论的部分，是实质的一种作为人，他对于生命境界的一种感受里面，好、哦，他在从道德的。层次从伦理的层次，好、哦，从这个他内在的这个感受的层次，好、哦，他都成就到一种最稳定，好、哦，最纯粹的那种状态。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如果以清净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讲就是烦恼的。烦恼的其实可以讲自私跟慈悲这两个东西。证悟空性的人不见得有慈悲啊，会啊，慈悲是要培养的、啊。那证悟空性就是说，顶多只是知道说，哦，一切法到最后就是真的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一切现象，我也没有自信，杯子也没有自信，佛像也没有自信，什么东西你也没有自信，佛也没有自信啊，就这样而已啊。不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消极，但是只有先这样认为，这样认识。他才知道人无我的，他没有真实的可以完全执着的自我，所以这时候他才能开始战胜 对治他的自私，哎，他的自利的习性，哎，自利的习性，自私的想法哪里来的？佛法说是从有我见来的啊，哦，那这我见是因为把我见视为真理啊，那我见是什么？我执的基础是来自于我见呢，对不对？我见不破，我执不能破。今天修行的目的是要破我执，哦，而爱他利他，这是我们讲慈悲。在心性上，我早讲过了，考虑到人只是种种存有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你的自私，你的自私，如果是他的基础，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的，我自己就是对的，我的存有是这个有自信的，对不对？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对治你自己，你要干什么？我口渴了嘛，所以这杯水一定要给我喝，为什么要给你喝？我们日常生活的对物质的占用，对金钱的占用，哦，为了要自我的生存，每个东西在世俗的社会不都认为是合理正当的吗？是不是？我们说依循市场规则，老实说那个市场规则就是说是什么，那个市场规则不是伦理性的，不是道德的，哦，只是说，哦，一个因为要自私，哦，所以你的自私跟我的自私，哦，大家都要征求自己最大的东西，但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哦，比较可以一起自私，哦，不要你的自私跟我的自私，哦，在这个产生的过程之中，哦，这个造成互相不认识而产生冲突，而把那个可能可以使用的那个物质的能发挥的经济性的效用给降低了。过去我们认为战争人杀人，哦，也是解决物质匮乏的一种方法，传统的历史是这样子，哦，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战争呢？没有生产性，是不是？你让生存是说以扩大，哦，生产更多的东西来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但是那个资源匮乏的问题等等，都是在于建筑，在于因为我要生存，你要生存。所以今天呢，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我如果比你有钱，有钱就可以买东西，法律就给你保证，对不对？越有钱的人掌握越多资源，就能赚取越多的资源的累积。那能有什么一定是伦理的道德的？没有啊。可是世间所有的，我们现在讲哦，出世间或是清净的轮回的差别在哪里？一条线，凡是认为为了自己生存一切都是正当的，那个就是轮回的，因为都是依我执，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个就是轮回了，哦，我们现在把佛教用在现在的经济里面就这样定义。什么叫做清净的？不认为，哦，因为自己要生存，所以所占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正当的，认为自己纵使在这个经济的市场的共同接受的那些合法的获取别人的这个，哦，这个获取资源的时候，背后只要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个就构成佛教的，从佛法的角度里面来讲，哦，是不神圣的，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佛陀不要王子的政治权力去苦行，哦，而把他证悟的能证悟到生命里面最高的境界平静喜乐，那个最高的境界其实苦集灭道里面的灭谛就是涅槃啊，哦，那个涅槃就是烦恼的极灭，哦，如果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以烦恼的极灭作为追求的目的的时候，你累积更多的钱，哦，就是为烦恼，哦，那样子的一个目标，是不是？但是我刚才讲空性的部分跟这个不是证悟空性就能够做到，这个不证悟空性很难彻底的极灭，关键是在这里。哪里哪里没有利他的观念？
对啊，你说清净，或是去我见我执。
有啊，有去我执，就是有利他的观念。不是去我执的时候，去了我执之后，利他还是要去培养的。好，哦，去了我执之后，只是说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我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好，我越来越不会坚持己见，好，我因为不会坚持己见，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就能够排除我自己经验的限制，我会考虑别人不同的想法，我会考虑更多客观的资讯，好，而依据更多的客观的资讯，跟这件事情相对而言是更多客观的资讯，对他做出更接近他真实的判断。而这个过程是不断要去 approaching， 要去接近，只能接近而已。就像微积分，你再怎么微到最后，它还是有些东西，好，不是最理想的。可是你要靠着那个微分的过程里面，去把那条线拉到最 smooth。而那个过程是不能停顿的，一旦你停顿了，你在认知上忘记了，你所有的理解都是相对的，你都认为绝对的时候，你就离开了那个真理了。那不表示你的判断是错的，你在那个时刻可能是对的，但是不是究竟的。好，当我们可以因为理解无自性而去除我执的时候，我们不必然爱人。为什么？缘觉辟之火，就这样。所以爱人的部分、利他的部分、慈悲的部分，还是要去培养的。
这个不能够说是这样，黑暗极灭，光明自然。
没有，这是两回事。对，黑暗极灭，光明自然，在自然界有这个相对性。人的道德世界是意志性的，他不是坏人，不表示他就一定是大善人。善是要由他具体的行为来证成的。所以一个了解空性的人，他可以没有大悲心啊，因为空性跟空性不等于大悲心啊，不是证悟空性就能产生大悲心啊，是证悟了空性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的存有也没有自性，所以根本不要只是为自己而活。
这个是不是叫做最起码达到阿罗汉的境界？
对，
可以这样讲。
好，就是说证悟了无我之后，你对这世间的执着没有了，所以阿罗汉后来走上的，我们讲在道智的这个解脱行是什么？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哦，进入见到位以后，在修到位时，基本的原则减缘减行，减掉外缘，好，减掉好他的行为 ，delete 去除化，从外境上会进入轮回的这些外缘。隔绝，因为在未入见道之前，人受外境影响，所以在资粮位跟加行位的时候，尽量减少跟轮回相关的境，属于轮回中的境，属于有漏的境去接触，不接触它的境，不会产生那样的事，就不会产生那样的业行，所以要出家，对不对？出家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是先透过离开家庭的那个必然要负的社会角色，抽离出世俗社会的，在世俗社会之中的那个角色的那个 duty 责任义务，是你不得不去做的，开始能够以内心的这种对自己的烦恼的解脱贪欲等等的这个制服，成为你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修行。我们讲出家人的修行，他到极境处，对不对？好，他尽量的减少跟外在的接触。当他当然慢慢证悟到哦，透过四圣谛的证悟、十二缘起的证悟，他证悟到人无我的时候、无蕴无我的时候，这个无蕴无我也要透过禅修啊，当然要透过禅修啊，对不对？你现在能够我在这边讲了半天的，大家听都把空性、把人无我都听，在这时候我们在这个情境里面呢，我们的所缘境是这个时候，大家脑筋都会清楚啊，对不对？一走出这个教室，为什么就忘记了？因为我们的定力是不够的。